下面请读新约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请同声念这一节，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再念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到第九，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再一同念十四章十九节，十九节请。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今天我们继续讲同心建造神的家。神的家必须和睦相处，必须彼此接纳。现今的社会充满了矛盾不和，彼此对立，冲突不断，互相是不接纳的。但是教会必须是和谐相处，彼此接纳，追求和睦，同心建造。上个礼拜有很多有关和睦的事情，只有一件是好事，其他都是坏事。最坏的就是在 Virginia Tech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枪杀的案件，不能够跟同学和睦，不能够跟社会环境能够和睦，他就杀害了三十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这个事才过不久，在 Houston 美国航太总署张升太空中心又发生持械人质杀害人质这样的事情。当然你看到伊拉克，看到阿富汗，看到中东不和睦还有很多很多，只有一件算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就是北爱尔兰经过三十多年互相暴力的攻击、恐怖暗杀、族群的对立，现在和平有望了。已经一个是亲英国的新教民主联合党，已经跟 T 天主教的新分党已经和睦相谈，再过两个礼拜他们就会恢复北爱尔兰的议会自治运作。30多年来已经3000多人死于互相的攻击，希望这样的和睦和平能够真的实现。世界上的人事物有很多很多不同，个别之间有很多的差异，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智慧，上帝高超的设计。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一样，那实在这个世界是很无趣的世界。如果全世界的人长得都像李传奇一样啊，那这个世界也是不太好玩的世界啊。不是李传奇长得不好啊，只是不一样才有趣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连双胞胎都不一样啊。上帝要我们学习不一样的理念来寻求彼此接纳，在差异的中间要追求和睦。人跟人不能和睦，不能接纳，小到两个人的冲突，大到家族的冲突，大到民族的冲突，大到国家的冲突，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情况。不一样允许它不一样，不一样要寻求接纳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有的人衣服是黑色，有的是红色，有的是蓝，有的是白，有的是黄，有的是绿，颜色不一样没有关系。吃的东西味道也不一样，酸甜苦辣咸淡，大家喜好本来就不一样。那么在这许多不一样的里面，彼此如何学习是很重要也是很难的功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到彼此互相40次之多，讲到彼此如何联络，彼此如何推让，亲爱服侍，建立担待，劝诫，同心相爱等等。彼此的关系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今天早上我主要讲彼此接纳，最后一点时间讲追求和睦。我们彼此接纳追求和睦，这是同心建造神家的必要过程。为什么保罗会提出来彼此接纳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文化的不同，习俗的不同，传统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饮食方式的不同，这些不同要学习彼此接纳。保罗说有人相信百物都可吃，有人只吃素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所以教会的里面有人只吃素，有人吃素又吃荤，那么连吃荤还有不同。有的人只吃旧约里面规定洁净的动物，像牛像羊，有的人也吃猪肉吃虾吃螃蟹，这是旧约里面认为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这样子分别下来，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请各位特别注意的是，有些是绝对真理，是必须性的，有些是相对真理， 是可能性的，这两个不要混淆。绝对真理是必须坚持的，保罗也是如此。比方说得救，得救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拜马祖拜关公一样得救，那就乱了。救恩必须是耶稣十字架的拯救，不能够靠修桥补路。我们必须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不能够说靠守安息日，靠守割礼。论到得救的问题，保罗很绝对的，所以保罗跟许多犹太派的基督徒不断的辩论，坚持要信耶稣得救。为这个缘故，保罗巴拿巴上到耶路撒冷，跟使徒彼得、约翰、雅各等等，还有当地长老们要开会，要定案。所以这种有关得救问题的绝对真理，保罗是不能放松的，不能马虎的。那么还有比方说犯罪的事，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任意去犯罪了，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仍在罪中，基督徒不可以去欺骗人家，去讹诈人家，去贪污，犯淫乱，去杀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这种很简单，但是有很多相对性的真理，可能性的事情，保罗就提出来，学习彼此接纳，学习追求和睦。如果很多小事，相对性的事，不能学会的话，那就产生社会上许多的悲剧了。人跟人不能相容，人跟人不能接纳，那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礼拜我们所看见的悲剧。那么小事去哪里学习？保罗说，就像吃素或者吃荤来说，有人愿意吃素就由他吃素吧，不要强迫他吃荤。有人愿意吃哪一种的肉就由他吃吧，不要去限制，不让他吃。当时很可能犹太人信了耶稣，那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犹太地，他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吃荤，可是必须吃洁净动物，而且有特别宰杀方法让血能够放尽。所以犹太人是吃荤的，可是到了外邦，这个罗马书写给在罗马的人，包括犹太人，因为在外邦所吃的肉类很麻烦，第一很可能会祭拜过偶像的，所以对于祭偶像之物，犹太人是非常的排斥。第二，很可能宰杀不干净，即使是杀牛，血可能没有放掉，放不干净，牛羊血不放干净，他们也不能吃。那再加上有很多是他们不吃的动物，所以可能有人干脆就不吃肉了，只吃素。那保罗说没有关系，如果你只吃素，照样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吃的人不要排斥不吃的人，不吃的人接纳吃的人，这样子就是保罗劝勉的核心。所以这种相对的真理是可以容忍，互相学习包容。那今天基督徒也一样，有很多回教徒信了耶稣，他们坚决不吃猪肉，这样的回教徒信耶稣的是可以，没有问题，不要吃猪肉。有一些佛教徒，他们信主之后不吃牛肉，那也可以， 不要吃牛肉。现在在美国很多犹太教徒，他们信了主，成为弥赛亚子民，他们是礼拜六聚会，他们照旧守安息日，他们只吃洁净的食物，他们守割礼，他们守节期月数，当然坚定不靠这个得救，乃是因信耶稣得救，没有关系，这是可行的例子。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了解什么是绝对性的真理，要坚持，什么是相对性的真理，要接纳。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人跑去摩门教，你不能说哦一样了一样了你去好了啊，那不行啊，要请他们回来，因为已经被判为异端啊。如果有人跑到耶和华见证会，也要请他们回来，免得他们失落了啊。但是如果有一些不同的教派，当然我们今天在若歌是没有教派啊，我们是以地区的名称叫做教会的名称，那比方有人到信义会，有人到长老会，有人在浸信会，有人在行道会，这个不要紧，这个问题不大啊。这是人用他们主要信仰的核心做他们的名称，比方说信义会是因为从马丁路德开始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在那样环境下的人他们就叫做信义会。浸信会道理很简单，除了相信还要受什么叫做浸信会，要受浸，他们坚持不用点水礼，要用浸水礼，所以叫浸信会。长老会强调治理教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叫长老会，长老治理教会，长老智慧叫长老会。那么行道会就是坚决遵行神的道，叫行道会，这也都很好了啊。那么像这些是很多基督教派的产生，那你说我们这个都不要啊，都不要，只有到天上能够实现，今天在地上用人的办法是很难这样实现的，所以就要学习一种接纳和包容，要能够彼此尊重。有的人注重这个，有的人注重那个，如果是相对性的不要紧。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去年圣诞节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就写 email 给我啊，要我公开讲一讲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圣诞节，因为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网络上面有很多文章，如果各位有人看的话，有不少人是反对过圣诞节，说主耶稣根本不是这一天降生，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一天来庆祝耶稣降生呢？那我一直还没有机会跟各位讲，就趁这个机会吧。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12月25号圣诞节好好庆祝，有的人反对庆祝圣诞节。那这个道理我简单说一下啊，其实不但圣诞节我们基督徒搞不清哪一天，连复活节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一天啊。你说那复活节怎么搞不清呢？主耶稣不是在公元30年，应该是30年，他降生在公元前4到5年，30年的逾越节为我们受难吗？所以每一年找到犹太人逾越节就是受难节，再三天是复活节。但是犹太人的律法是根据月亮来定的，所以一年只有354天，他们一年缺少11天，每三年就要闰月一次来补足这不足的30天左右。所以犹太的历法跟我们的阳历是非常不一样的， 它的节期一直变的，一直变的。如果你照着逾越节来定的话，有的时候逾越节在礼拜二，有的时候礼拜三，有的时候礼拜四，那么复活节也跟着变，不在礼拜天，跑到中间去了啊。那么所以早期教会就研定到底怎么定这个节日，结果就推出来，因为三十年的逾越节是春分之后的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以后就定下来，我们都是根据春分之后的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早期教会就委托亚历山大的主教，因为是有最好的天文台，就每一年看什么时候春分，然后去推论出来他们的复活节。所以连复活节我们都没有办法肯定是哪一天，到底哪一天才真正是耶稣降生，耶稣复活，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这么一天，众圣徒能够一同来敬拜，能够借这个机会广传福音。那么早期圣诞节，有的早期教会定为1月6号，以后东正教、希腊正教定为1月7号，一直到今天，东正教的圣诞节还是1月7号。因为历史中间立法的变更，所以亚美尼亚教会在立法变更之后就定为是1月19号。到今天为止，亚美尼亚教会的圣诞节是1月19号。那么以后从西方的教会，罗马教会慢慢的改成12月25号。为什么？因为西方教会之前啊，这一天是罗马当地人敬拜太阳的日子。为什么敬拜太阳？因为在冬至以后，12月22号以后，每天白天就变长一点，夜晚就短一点，每一年都如此的。冬至以后，太阳就渐渐的向北回，所以呢，日就变长，月就变短，所以12月25号是西方一带拜太阳的日子。那么公元300多年，君士坦丁王信主耶稣以后，要把基督教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他就提议，以后当时的罗马教皇主教就同意了，以后就推动把12月25号就定为主耶稣降生的纪念日，让所有拜太阳的人不要拜太阳了，都来拜主耶稣。那么这个动机是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反对过圣诞节的人就用这个理由来反对圣诞节，说这是拜偶像的日子，我们拿来纪念耶稣降生。那但是我先说我个人的意见啊，我觉得主耶稣总有一天降生，你不管哪一天啊，现在教会也不一致，如果全世界大半都接受12月25号，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一些反对耶稣的人也都用这一天，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这一天特别来传福音。所以每一年圣诞节的福音聚会永远是人数最多的一天，虽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有狂欢，他们有什么 party， 他们去胡闹，那是他们的错，我们基督徒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说明耶稣降生的意义，劝人悔改信耶稣，我个人觉得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我们在若哥已经好多年都是举行有圣诞特别聚会的，这是 一个重要的理由。你不管哪一天，总有一天主耶稣降生，那么利用已经被众人所认定的一天，接纳的一天，拿来敬拜主，传扬主的福音。那么如果有人反对的啊，那也可以，就不要庆祝就是了啊。如果你反对，那你就是圣诞节你不必来啊，也不会不属灵啊，你在不必来，因为天天都可以传福音。但是愿意来，愿意同心传，就利用12月25也是好事啊。所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啊，很好，有人看日都一样也很好，这就彼此接纳，不必争论。所以我个人不认同有很多基督徒上网写了很多文章来批评攻击，借着圣诞节去传福音，去敬拜主的这样的文章，不必要啊。你好好写传福音的文章可能更好一点。好，这种呢是相对真理啊。还有很多例子啊，比方说各教会做法不一样啊，连收奉献方法都不一样啊。我们教会的做法是箱子摆在门口，你个人自己去丢钱奉献给神啊。那另外很多教会的做法是传袋子的啊，传袋子啊。那么到底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啊？这个我个人认为摆箱子可能好一点啊，因为圣经里面是摆箱子的啊，从旧约以来，连主耶稣都坐在会堂里面看人钱丢到箱里去，所以主耶稣时代也是摆箱子的啊。当然主耶稣那个是很特别的，他这个搬个凳子坐在箱子门口啊，啊，就看你怎么丢啊。那大财主丢了很多钱，那个穷寡妇丢两个小钱啊。我想，因为主耶稣有透视眼看得到哈，要我们做也看不到，你丢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哈。哎，一看就看到了。在中世纪很多大教堂啊，我这是在德国的时候，他们带我参观一个古老大教堂，就在门口。他们有特别座位，座位对面就是奉献箱。哎，我看得很有趣，但是他把那个座位拦起来啊，别人不能随便坐，要申请才能坐啊。他说因为这个座位啊，这个 Melanchthon 就是马丁路德的同工，改教运动的时候另外一个领袖啊，这个莫兰顿，他说莫兰顿那个时候来到纽伦堡，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大家奉献啊，所以这个位置是莫兰顿坐过的啊。现在把它拦起来，他们问我要不要坐一坐，我说不要坐了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就是那个坐啊，座位就是对着奉献箱啊，这种也是很传统的做法。可是有很多教会是用这个收这个用篮子嘛啊，收奉献。那么他们理由是这样子的，因为人这么多啊，走到门口排队奉献太麻烦了，人太多啊，那个教会都很大的，那种都是可以做上千人大教会啊，比我们大很多的。那么散会的时候大家排队去丢钱啊，那不如传这个袋子啊，就一下解决了啊，奉献就解决了。好，那么当然这个有缺点了，缺点就是好像勉强了，袋子传到了也不好意思不拿钱，对不对哈？那就选一张小的放进去啊。那这个是勉强的，奉献不是这样子来的嘛，要很甘心，要很愉快的。我有的奉献是篮子的，你还看不见，里面是黑的篮子。那有的教会是盘子的啊，这个盘子你100块就是100块看到了，你丢一个 coin 就是一个 coin 看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很尴尬，有的时候，那甚至慕道朋友一来啊。就奇怪了，听到还要收费的哈，听到收钱，大家就这个奇怪的感觉。那还有人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孩子哈，每一次听到就烦啊，他也听不懂啊，他就跟妈妈说：“妈妈，赶快付钱了，我们走了哈。”就是他就是收盘子嘛，奉献啊。那这个 不重要，同工们研究研究啊，哪一种合适就用哪一种嘛。大家不必为这个争得啊，然后分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收盘子，一个教会摆箱子啊，那就不要这样分。然后那我们这边都是用摆箱子的啊，摆箱子啊。不过各位瞧在哪里箱子啊？在门口啊，在大门口啊。所以出去呢就不要忘记就是了啊。那收盘子他就不会忘记了，他就盯着你收了啊。那么有很多小事情，有的时候教会的争执不坚呐、啊，你听了都好笑。一个小教会小小的，有的人认为说我们奉献的钱要买一个风琴啊，这个电风琴啊，这个风琴像管风琴。有的人说我们要买钢琴啊，那买风琴的人说啊，中世纪以来所有真正敬拜神的音乐都是风琴，管风琴，这是正统的敬拜神音乐。钢琴的人就说了，弹起来这个又活泼又热闹，这个钢琴变化又多，所以要买钢琴啊。结果两边吵来吵去啊，有的人说我奉献的钱不许买风琴啊，有的我奉献的钱不许买钢琴。听说搞到最后干脆分两个教会，一个钢琴教会，一个风琴教会。那这样子啊，是不懂得好好追求和睦，不懂得好好的来彼此接纳啊。这种那就买两个嘛，对不对哈、啊？今年先买钢琴，后年买风琴，或者先买风琴，那不就解决了吗？好，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啊。那还有很多小事情，现在教会越来越流行这个敬拜赞美，这个敬拜赞美好像变成一种特别的东西了。其实我们都在敬拜赞美哈、啊。那现在敬拜赞美啊，一定会产生举手啊拍手，举手还摇手，是不是哈、啊？那么这些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当然圣经里哈、啊、有拍手的嘛。也有举手的，不过圣经举手25次、啊、主要都是祷告、啊、那么唱歌举手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啊、那连诗篇里面你们啊，这个向神称颂都是赞美祷告。当然了，你说我唱歌也是一种祷告也可以啊。那么这一种啊，其实是小事情，其实是不重要的小事情、啊、你愿意举就举嘛，你不要举就不要举，你愿意拍就拍，你不想拍就不拍，这个是文化的问题。我从小长大的教会啊，都是比较安静的教会。一聚会啊，唱什么歌呢？主在圣殿中啊，这个下面一句就是我们都应当静默啊，肃静，这是一种形态的侍奉了。那是现在不同啊。现在一唱歌，这是主所定的日子啊，对不对哈？就开始摇了哈，摇摇摇就开始拍啊晃啊，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这是那你看选什么歌嘛哈？那有的人专门选要肃静，要安静啊，那有的是选快乐歌唱啊，这没有关系的啊。1975年，我在芝加哥第一次参加全部黑人的教会。以前没有去过，全部黑人了，就我一个是黄种人啊，都是黑人啊。如果你去参加黑人教会啊，那你的感受大不相同，那真是热闹非凡啊！这个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唱歌这样唱法子，讲道也是啊，台上讲一句，这一边就有一个阿们，那边一个人跳起来哈利路亚，哇，这个从头到尾，让你保证睡不着啊。他这个热闹的不得了啊啊！那一唱歌还有鼓啊，那个蹦蹦蹦蹦蹦啊，然后锣什么都来了。哎，我一想，这才合他们的文化嘛。你在非洲不都这样子吗？你看他蹦啊跳跳啊打鼓啊，他不这样他不会敬拜嘛，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心情啊。以后我有机会我跟黄师母在韩国住一个月啊，整整一个月，我们就是去考察。韩国的教会啊，韩国灵恩派的教会和非灵恩派的教会都是很热切的啊，唱歌热切，祷告热切， 这是他们的作风，作风。那我觉得哈，基督徒不要为这一些事情争论，有什么好争呢？如果你觉得举手拍手啊，甚至摇手能够让你达到心灵诚实的敬拜，你可以这样做嘛。但是如果你觉得要达到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不举手比举手更好，我不拍手比拍手更好，那你就不要举手不要拍手。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主耶稣说敬拜神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山上就是基利心山，就是在撒玛利亚他们敬拜的传统，在耶路撒冷就是圣殿，那就是南国敬拜的传统。耶稣说敬拜神啊，不在乎北国传统的方式，也不在乎南国传统的方式啊，在乎用心灵和什么敬拜神，和诚实嘛。如果你真感觉你要什么样方式才能达到心灵诚实敬拜神，你可以用那个方式啊，但是你不要去勉强别人照你的方式，那就不必要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像我在台上做主席，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不应该去要求你们啊都要举手，我不应该要求你们啊都要有特别的表现，看上帝怎么带领你啊。你有的人愿意举手，我不禁止他的；有的人他不要举手，不要勉强他的。在我们中间就有人告诉我啊，我不讲哪一位了，他说黄牧师啊，你不要勉强我们举手好不好？不要勉强，我从来没有过了哈。他说你不要勉强。我一举手啊就祷告不出来了啊，这是他的说法啊，所以我从来没有勉强你们啊，没有要求你们要怎么做，要你自己能够心灵诚实来敬拜啊。像举手这个事情啊，圣经有，圣经记了20多次举手，大半是祷告，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请记住啊，这不是一定要如此的，这是文化。因为在中东，在近东，祷告都是举手的，很多也不是全部都有举手的。不但是犹太人如此，不但有基督徒如此啊，甚至回教徒，你要有机会认识回教的敬拜，回教的敬拜他们也都举手祷告的，他们都这样祷告的啊。那么这样子举手就比较属灵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有人他习惯这样嘛，有的人习惯这样，有的人这样，有的人这样，这都不重要，你换哪一种都可以。有的人他大概这样比较不累，是不是哈？因为这样就累一点了嘛，再这样就更累了，你弄久了就没有精神了，就要放下来了，那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还有你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说什么人举手呢？他是要男人举手祷告，他讲得很清楚嘛，他我盼望男人没有愤怒，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可是没有叫女人举手祷告，这是保罗很明显的说明。如果有人要强调一定要举手的，你就不懂圣经了。那么这一些是跟一些文化有关的，跟传统有关的，我们不要勉强，不要变成绝对的真理的一种做法。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达到真正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这是最要紧的。还有大声小声也不要紧啊，有的人祷告啊像打雷一样啊，大声不得了，又像机关枪，不不不不不啊， 有的人祷告跟蚊子叫一样，很小声啊，而且呢慢吞吞的啊，而且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都不要紧啊，大声快速上帝听得见，小声断断续续上帝也听得见。我这是在德国领聚会啊，看到几个学生啊，以前的学生啊，就让我引起很多回响啊，这些学生现在侍奉主侍奉得很好啊，就他们邀请我去的啊。以前我在台湾神学院里面工作啊，我住在四楼，三楼是男生祷告室，五楼是女生祷告室啊，这个女生声音就比较小，所以他们祷告是往上跑，我也听不见啊。三楼男生祷告室那真是有的时候跟打雷一样啊，下面的声音都跑到我们四楼来啊，那我们就不是故意听了，就听到他们祷告了啊。不但如此，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对学生啊，对面也是学生住啊，夫妻是全教会祷告最大声的一对啊，所以他们一祷告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下面祷告上面祷告。好，那我讲什么呢？我发现有一些祷告很大声的很激烈的，毕业以后啊上帝用他们，有一些祷告很小声的慢慢的，毕业之后请问上帝用不用他们？一样用他们啊，一样用啊。所以大声上帝用，小声上帝也用，那大声小声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嘛啊，大声上帝听到，小声上帝也听到，很急很快上帝听到啊，慢慢吞吞的断断续续上帝也听到，上帝能用，这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老陷于一种无谓的争执，无谓的是种好像要看重什么啊。那比方再举一些例子，有一些是圣经的文化，这些文化层面的啊，我们不一定要去坚持遵守。什么是文化呢？比方说洗脚，彼此洗脚。我来若哥快十年了，九年八个月了啊。若哥没有办过洗脚聚会啊？没有吧？哈，从来没有过哈，不晓得以前有没有了啊？陈伯伯以前有没有洗脚聚会？也没有啊，我们没有洗脚聚会。那么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洗脚吗？他说你们若照做我的榜样去行就有福了啊，去行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啊？你要知道这是有文化的背景的。这个洗脚因为当时是穿拖鞋的，在巴勒斯坦要进到家里面坐席，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做佣人来谦卑的帮你洗脚。那主耶稣表达他服侍众门徒谦卑的心，爱他们的心，来帮他们洗干净，然后来坐席啊。这是在某种文化之下表达出来的一种侍奉，一种谦卑，一种关怀的心智啊。那并不是说都要去洗脚，因为今天文化不同了嘛。那今天我们脚比较干净了啊，那又穿鞋，鞋里面还穿袜子啊，所以很多保护很干净了。现在洗脚还麻烦呢啊，那洗了还要如果没擦干净，穿上袜子还麻烦得很啊，所以现在不需要这样做。有一次我去领一个退休会，是十多年前，领完退休会了，我都不知道啊，他们就搬了盆子来了啊，一大堆啊。十几个盆要办洗脚，要洗脚了啊！然后说呢，第一个帮讲员洗脚啊，那我就要去了，因为讲员嘛哈、啊，我又不好当众这个拒绝啊，就去洗吧啊！好，然后把那个鞋带都要脱掉，然后把袜子脱掉，看看脚蛮干净的嘛哈，也没有味道哈、啊，好吧，还是要洗，给他洗了，洗完了真的擦不太干。穿上袜子还麻烦一点啊，黏黏的，真的不太舒服。我在那边就想啊，这是必要的吗？我在想这个事情啊，这是必要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你直接去帮助他不更好？如果说有人啊，有人这个车子抛锚了，车子抛锚了，你说啊，你想办法自己处理啊，等一下你回来我帮你洗脚，那有什么用啊？你赶快去嘛哈、啊，赶快开车去帮忙他了哈、啊，那就但是真的帮忙了，去服侍他啊，想办法。所以啊，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有一些文化了解的判断，不要走错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圣经里面也是让我们好好思考的。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彼得的书信啊，都要求我们，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啊，务要圣洁。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嘛，罗马书16章16节，我没有时间读啊，去读彼得前书5章14节。保罗、彼得都这样子明确的交代我们，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务要圣洁。这是中东的文化嘛，近东的文化，当然这个文化也一直流到东欧，流到苏联。但是我们远东的啊，特别是华人，那这个尴尬的半死，对不对哈？那这个彼此亲嘴问安，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哈？不要这样做嘛，不需要这样做。我记得不会忘记啊，1991年那个时候苏联刚刚解体开放啊，那么就办了一个苏联福音大会，把1000位左右苏联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他们在各地东正教的啊很多，还有浸信会的，集合开一个苏联的大会啊，我有机会啊被邀请做观察员。那么这些苏联的基督徒啊，看到我们远东来的人啊，看到黄皮肤的，很欢迎我们，很高兴呢、啊，一看到我们就抱起来亲来亲去啊。那些都是大胡子的那种啊，这个教士哈、啊，扎得我半死啊！哎呦我，哎呀，这是怎么办？都是男生的啊，过来亲你，哎呦，那么这是不习惯了、啊，很不习惯，但是他们很习惯了、啊。到今天啊，你要在近东、在远东、东欧，都是亲来亲去的啊，就是，甚至我从这次回来啊，在机场上面。已经在德国的机场了，还有因为那边很多土耳其人啊，也有很多这个其他地区东欧的人，就在机场也都这样亲来亲去的告别啊，男的跟男的也是亲来亲去的啊，哇，这就是习俗不同嘛，习俗不同，所以有些圣经上面的习俗问题，我们也要了解，不一定非要照着这样的习俗，一定要这样去实行它。最要紧的是内心，我们要追求和睦啊，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保罗就劝我们，他说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们要彼此接纳啊。主耶稣他接纳各种人，接纳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400-500年是敌对的、为仇的、不讲话的，所以主耶稣特别跑去要找那个妇人领他归主。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雅各、约翰甚至求耶稣降火烧灭他们，可是耶稣以后死里复活，叫门徒们一定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要救他们的灵魂。主耶稣去救罗马的百夫长，罗马军官啊，这个罗马军官是犹太人很讨厌的，因为是统治他们的啊，所以奋锐党人专门对付罗马军官，他们就练飞刀，练飞刀，所以奋锐党里面的极端派就叫做飞刀党。飞刀党干什么呢？看到罗马军官就啪一个飞刀过去啊， 然后就是他就应声倒地，他们都练得这么准啊，这叫做匕首党，飞刀党，那是奋锐党里面的极端派，所以他们讨厌罗马军官。那主耶稣也去接近罗马军官，救他的仆人。迦南的夫人是外邦夫人，迦南地的，他的女儿病得快死，来请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就去医治他的女儿。长大麻风的，鬼妇的，瞎眼的，瘸腿的，主耶稣都接纳他们。虽然税吏是不好的，请问主耶稣爱不爱税吏？举个例子给我听。哎，马太答对了哈，马太是成为新约第一本圣经的作者，成为耶稣的使徒啊。主耶稣拣选马太，所以税吏虽然不好，只要肯悔改，肯信耶稣，耶稣一样接纳，一样爱他。除了马太，还有撒该啊，也是蒙耶稣拯救了。请问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也举个例子。怎么举不出来啊？谁啊？啊，保罗啊，保罗是后生晚辈了。你们要讲早一点的哈、啊，那更有名一点的，尼哥底母，对了哈、啊，这是耶稣第一个讲到的对象，尼哥底母。以后尼哥底母信耶稣了，他为耶稣辩论。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买了100斤的香膏，很多钱呢、啊，很多钱。一瓶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100斤，那是很多瓶的香膏啊！尼哥底母真的认识耶稣的宝贵啊！我相信耶稣复活了，尼哥底母一定也接受复活的主耶稣。主耶稣爱所有的人，只要站在真理上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绝对的真理持守了，相对的真理能够包容，追求和睦。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追求和睦了，我就预备停在这里。但是我还要跟各位强调，本来是后面讲的，今年开始我们讲同心建造神的家，一面讲属灵的建造，一面要越来越多讲到物质建堂。一提到建堂，难免意见不一样，各教会都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知道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对建堂的看法不同，有一些人说不要先盖大礼拜堂，先盖篮球场、体育馆。这个意见你们没听过的话，你们年纪是大了一点啊。很多年轻人是这个意见啊，盖礼拜堂干什么？我们需要篮球场，我们要运动，我们要打球，我们要团体社交啊。当然这个啊，要让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去决定，他们是上帝托付来治理教会的嘛啊。那我们可以有意见，那我请弟兄姊妹记住，赞成盖大礼拜堂的，要接纳赞成盖体育馆的，赞成盖体育馆的要接纳赞成盖大礼拜堂的啊，这是由教会长执会去决定。那你说不行啊，我的钱奉献只为盖体育馆，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写明嘛哈，啊，写明啊，李传奇，我的奉献就是给体育馆，那教会保证不把你的钱去盖大礼拜堂，啊，我们尊重你的意念啊，啊，如果换一位哈、啊，你要你说我的钱只能盖大礼拜堂，我们绝对不把你的钱去盖体育馆，这样公平了，对不对哈？那、啊、不要争嘛，有什么好争呢？那如果你说好，我奉献两份，一份体育馆，一份大。教堂，感谢主啊！你奉献10份都可以啊，没有关系啊。那如果你说我不要奉献，你们教会推动这个奉献也可以啊，不要奉献嘛，可以啊，没有人追罚你的啊。 我们这里没有雇 FBI 来查，你到底奉献了没有啊？不会的哈，奉献不奉献是你对神的事嘛。我们可以推动，你可以来学习彼此接纳嘛。那么希望神恩待他的教会，如果有合宜的大礼拜堂，我们可以更多带人归主，更合一来敬拜。我们现在分国语分三堂聚会嘛，要讲好几次一样的道啊，这个是不节省。我们要好好有个合一的礼拜堂，然后同心合意来传讲福音，合心敬拜啊，做很多好的事情，福音更加的广传。好，所以学习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彼此干什么？接纳，追求什么？追求和睦。我今天没讲啊，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时间到了，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再讲追求和睦。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坚持，相对的真理要包容，要接纳，这样才能同心建造什么？我们祷告。